那我们今天就是我们的比喻更新的应该是第四课吧，好，这是第三部分，好，第三部分。那第三部分呢是在这个天国的落实里面的一部分，好，上次我们提到天国的落实有提到教，基本上天国的落实就是教会了，好，教会不是等于天堂或天国哈，但是要落实到地上来的这个天国呢已经进来，已经来了，就是从耶稣国君来了之后呢，他就跟彼得说啊，就是这个教会要建立在这个磐石上面，然后就在这里就好像有一个雏形一样。那么等于说在教会里面建立的，在教会里面在运作的都会是一个天国的一种模式，因为都是天国的国民嘛哈、啊。那我们就在从过去旧的到新的，然后我们会落实在这个教会里面啊。唯一不一样的是以后呢，这个就只有到终局之后呢就没有恶了，就只有善了、啊、就分开之后呢就收割了之后就分开了哈、啊、拜子麦子分开了。那么现在的落实呢，我们还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拜有拜子，世界上有拜子有麦子，然后有善有恶哈、啊、有普世的恩典啊，没有说啊好人才能啊有氧气，常有阳光哈，歹人就不行，不是这样的哈。这目前这个情况就是这样。那么请你先打开马太福音第五章。有谁可以告诉我马太福音？我说五章、六章、七章的尾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论。好，那它基本上五到七章马太福音，它是一个整体性的哈。那请有谁，你不用看就记得说第五章的尾巴是讲什么，结论是什么，有没有人记得？你们要
像你们天父
完全
像
你们天父完全一样
OK， 圣洁，完全像父的完全哈 OK 好。那在这里呢讲到像父的完全之前就提到第五章，我们往前面看哈，前面看从43节哈 ,43 节，然后我们就念到刚才我们提的这个最后一节哈，从43节哈。好，玉娇我听到你声，你帮我们念吧。
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好，基本上当这里在讲说我们要像天父的完全的意思，是在指能够跟本来我们那个旧的模式不一样的是在哪里？不一样的是在以前我们爱那可，我们认为说我想爱的可爱的，现在不是那个，我不是只有单爱那我们很亲近的，好，那我们要爱那逼迫我们的，等于说他用仇敌哈来形容哈。那基本上会谈到仇敌的话，就是会对我们会有攻击啦、冒犯啦，哈，或者说应该是有伤害哈，跟我们为仇嘛哈，有时候会抵挡我们或怎么样啊。那这些人呢，在这里耶稣在第五章的尾巴告诉我们说，现在我们是在新的这个皮带里面要装新的酒了，这些都是新的酒，类似新的酒哈，它是活的，那么它需要装在一个新的皮带里面，所以我们这个已经是天国的国民的人呢，会有这样的一个迹象出来，已经不再像以前只爱那些可爱的，只爱那些我们认为值得我们爱的，而连这些仇敌这些不可爱的我们都已经能够像天父一样。好，那等一下我们要跳到第十八章，我们讲的第三段的时候呢，里面谈到教会是天国的 在地上的落实的一个雏形哈、啊。那就包括这个教会的头，就是基督，就是国君，就是像君王一样。那教会里面的像一个家一样，里面的人啊，肢体的彼此的关系哈、啊。然后他也提到教会的权柄，上次我们提到这三样哈、啊。那就从这三样里面呢，我们已经看到十八章里面看到怎么样处理这个啊人跟人之间的有冲突啦，哈、啊，要怎么办啦，都谈到了哈。啊然后也谈到说如果有得罪你的哈、啊、有得罪你的，那么我们该怎么处理单独的，如果他不听我们可以找人见证人，然后再不听就交给教会，所以教会是有一个权柄的啊，教会是有秩序也有权柄的。那在这个啊天国落实在地上时候呢，有一种特性，就是像天父一样的特性。什么特性呢？也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谈的这个爱。那么这个爱里面最大最至极最高最怎么样最最极致最极致哈、啊、最高的一个部分是什么？就是饶恕。因为我们能够进到神的国度，就是因为有天父的饶恕。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我们被多少人伤害，我们回想，我们也伤害很多人。我想没有人啊会不同意这一点。好，我们说父母亲伤害我们，其实我们也对父母亲也有一些啊让他们啊伤害到他们的地方。但当然这个是一个相对性的看法啦，好、啊，就是我看你不可爱，你看我不可爱，我认为你伤害我，你认为我伤害，就类似这样子哈。等于说我们都处在这个情况里面。那如果我们如此的话，中国人就说冤冤相报嘛，不然就是此仇不报怎么样，什么君子是吧，什么君子谈到什么这个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是吧、
啊、就是等着嘛，你又对对对对哈、啊、非君子怎么样，此仇不报非君子是吧哈。啊，然后冤有头债有主，类似这样的观念，好、啊，我们就处在这样的观念里面，好、啊，有时候呢，你有十个啊，四周围的人，九个人跟你很好，就出了一个，是那个常常要跟你作对的话，就受不了了，好、啊，啊，就我们会有这种情况，好、啊，那有时候是无来由的，有时候是有原因的，哈、啊，有时候有一些很复杂的情节。包括这个父母亲跟儿女之间的一些，就是那些很错综复杂的哈，有时候又爱又恨的那些情节都是哈。那么在这里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爱是神的特性，神就是爱。那么爱的一个极致就表现在饶恕的方面。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要啊从这个十八章，马太福音十八章。我们谈到的这个啊，天国的落实的时候，在这个天国的国民的这个特质性情里面，一定会有一种人家做不到，人家也不认为应该这样做，可是我们却一定要这样做的，叫做饶恕的性情。好，请注意听，我说饶恕的性情，因为刚才说要像父一样，等于说。我们有天父像父的某一个特质，那么当中就是饶恕。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经过这个饶恕才能够成为天国的国民的。我们知道我们是有很多罪，然后我们是一个罪人，我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出路的。然后呢，我们这个罪这一前面那个还没有进入神的国度的时候，我们就良心里面很多很多啊，我们不愿意的去做，愿意的做不到，类似这样的挣扎，然后得给自己定罪，然后我们会越来越对自己那个价值观就会哈、啊，反正这个罪的问题，或者是我们的无能为善的问题呢，都会带给我们一种自我的啊这种贬值，可以这样讲哈。一直到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就是为我们的罪而来。那么他怎么样叫做为我们的罪而来呢？因为他所做的所付的代价，让我们可以过去所有的一切一笔抹消，不再纪念了。神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不再纪念了。 好像本来是有一些点的哈，污点，现在怎么样，变成一张白纸，从头来啊。那么在这一个他我的罪虽像朱红，必白如雪，被耶稣的宝血一赦罪一洁净了之后呢，我这一张白纸我就要小心，不能又让它染上一些脏的颜色，是不是？好，所以那我们就是要，因为这个是神给我们的，那么我们就是要这样来持守神给我们的这种纯洁，或者是不再像以前一样了。好，里面有怨啊，有恨啊，里面有怒啦，里面有一些嫉妒啦，各方面我们都知道哈，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过去是怎么样的哈。保罗的书信到那个他的书信里面，后来写给教会说，过去怎么样，现在怎么样，现在就不是这样了啊，学了耶稣就不是这样了。好，对于这个饶恕本身呢，我先做一点点的解释哈。一开始，我们能够去饶恕，是因为我们已经被饶恕，所以呢，这个饶恕是一个结果，就是好像我已经被主耶稣饶恕了。所以今天我要念的这个十八章的这个比喻，天国的比喻，就谈到一个欠王好多好多银子的一个仆人，好，跟一个被欠很少的，这样的两个很不同的比例哈，差太多了哈。那这样的一个比例呢，致使产生一个，就是一个这个比喻的意义，就是说让我们看到说，好，我们的情况很多时候类似这样子，好，我们是被饶恕了很多很多，可是我们却放不掉那欠我们一点，跟那个比起来是一点点的。好，那耶稣说天国就像这样子，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哈，到底像这样子到后来是怎么样。好，那首先我刚才讲到哈，饶恕本身呢，我们可以说，哎，我可以像天父一样有饶恕的性情，有饶恕的这个意愿，有饶恕的原则，这是一个原则。以前不是这样哦，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谁怕谁啊。但是呢，来到天国的国民的时候呢，我这个新人新酒放在新皮带的时候呢，我里面已经有一个因为父对我的饶恕，我好像重新来过，然后呢，也因为这样呢，我就可以呈现天父的性情。这是一个被饶恕，结果就是饶恕，可以饶恕人。当然谈到饶恕，就一定是伤害我们的人啊，为仇的人啊，这个毁谤各方面，就只要会冒犯我们都是哈。好，那但是另外一个，我们如果记得主导文，我们都记得了哈。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那里面的祷告却是相反。他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的债。”这个跟刚才我讲的说，因为父饶恕我们，所以我们可以饶恕。如果父我们没有被饶恕过，那我们根本不懂得什么叫饶恕，我们也不可能有能力饶恕人，所以。当耶稣在讲饶恕的时候，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不是我们能力做得到的，但是却因为我们有这种天父的性情赐给我们了，所以我们被饶恕后就产生一个可以饶恕的结果。他现在反过来，我们祷告的时候啊，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的天上的父哈，那往下面你就看到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所以什么在前，什么在后？我先免人的债，还是父先免我的债？这个前后该怎么了解？
父先免了我们的债。
好，这个是我刚才讲的。好，我刚才讲的父先免我们的债，然后他饶恕我们从一个天国的国民。但是这一句话，注意记到这个主导里面。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这个谁在前谁在后，谁先谁后？
神在前，我在前。
免我的债，如同我免人的债，谁先免？
神。
不是我们，
我的在先免，
如同我天父你免我的债，就像我免人的债，谁先去免的？
我先免。
天父
好，注意听，注意听，注意听啊！我在讲什么？好，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哈！我用另外一句话来问你哈。我今天做了一道菜，阿姨，就像你教我的那样子。好，那谁先做的菜？
我。
对了，你先做的，对不对？好，那现在反过来，不是反过来，就像这样哈。免我的债，他在祷告哦，如同我免了人的债，谁先免了他的债？
神，
神，
不是我免了人的债，是吗？我吗？是第一人称吗？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没关系，我们把它搞清楚，没关系哈。我再讲一次哈，我今天做了一道阿姨教我的菜，就像她做的，等于是阿姨先做，这个很清楚，对不对？同样的，同样的。天父啊，你免我的债，饶恕我，就像我也饶恕了谁的债，这样谁要先饶恕，谁是先做的？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阿姨，你说谁是先做的？
我。
对了，你对了，你自己了，对了，对了，对了，
怎么会是我先做的？
因为他句子就是这样子啊，你有没有看到？免我的债，如同我免了人的债，就是这句话的意思。这句话我这样解释，你们听懂吗？没有，我没有解释，就从字面上来了解。这个你已经是一个神的儿女了 ，OK？ 你已经是神的儿女了。那你怎么成为神的儿女的？是因为天父免了我的债，所以我可以进到这个国度来，我成为神的儿女。那么现在我祷告的时候，我说天父啊，免我的债，如同我免了人的债。这当中是有一个相反过来的过程，啊，等于说，如果没有神的饶恕，我不可能成为神的儿女。如果我不是神的儿女的话，那我也不可能饶恕。但是现在我已经是神的儿女了，然后呢，因为我有神的性情了，所以我有一天做错事了，我说天父啊，求你饶恕我，就像我也饶恕了那个人了，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如何可以大言不惭坦然的说天父啊，就是像天父的孩子，我们是神的儿女，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很坦然，很敞开的来叫天父来跟他要东西，跟他祷告。啊，或许我们说跟他要，跟他祈求，啊，那我们凭什么来说天父？凭什么说我是你的孩子？我是像你的，以弗所书第五章有没有？我们是蒙慈爱的儿女，我们就要怎么样效法我们的天父？所以你这样懂了吗？还有没有不懂的？还你如果有问题再问，没关系，把它搞懂。
是吗？
啊，
你刚才讲，我叫你一道菜，这样我就明白了。
是，这样明白了哈。
哎，
啊哈呀。然后你或许跟我说，师母啊，这道菜其实不是我发明的，是啊，以前呢，我祷告的时候，神让我做出来的，那就对了。OK， 神让你做出来，然后呢？那我就说我做了一道菜，就像你以前做。你说不是，是像以前我之所以做这个，是因为我祷告的时候神给我智慧做的，类似这样了。好，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我用一个比较定义性的来讲哈。一开始我被饶恕是一个原因，因为我有被饶恕，所以我可以有能力去饶恕。如果没有，我没有被饶恕过，我们不要期待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知道什么叫做没有条件的爱，可以饶恕，他们没有办法的，只有我们是神的儿女可以有。好，那现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时候会做了一些不合乎神心意的事情，不是故意的哦，就是软弱啦，或者是 在无意中呢受到试探呢怎么样啊，那我们就说父啊你饶恕我，因为就像我也饶恕谁，好像有一个评句说哈，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这样哈，有点像孩子说妈我今天可以吃糖了哈，因为呢我听了你的话，我昨天做了什么事，那么我今天可以吃糖了，类似这样。这个祷告有一点是说我做了我该做的了，天父我有一个很怎么讲，我非常有确据的，我知道你也会饶恕我。换句话说，如果我不饶恕那个人，如果我不饶恕这件事情，那么我过来，我知道我做错事了哈，我跟天父，天父你原谅我，饶恕我，那这个本身的话就不合理了，好，不合理了，啊，被饶恕等于说我们会做错事，但是我们可以再给我们机会，这个意思，好，那我们饶恕人同样的也是一样，并不代表别人没有做错事，他有做错事，可是我也再给他一个机会。所以我的观念是说，这个就是像父亲嘛，我的爸爸怎么做我就怎么做，那当我说我就怎么做是因为我学爸爸做的时候呢，那我来跟爸爸面前讲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坦然，这样有没有了解我的意思，还有没有问题？等于说呢，我被神的饶恕是一个原因，以至于我可以饶恕人，那么现在我可以饶恕人之后，也可以过来跟父神说祷告说，那你也饶恕我已经这样做了，我是你的家里的，我是像你的。好，
了解了，
了解哈，还有没有谁不没有关系，搞清楚，你一定要搞清楚这个哈，这个不搞清楚的话，我们就会有很多错误的对于饶恕的看法跟想法。它不是一个规定，它不是一个诫命，旧约从来没有提到饶恕，但是它却是一个天国国民的一个特质。我们要像父一样的完全的一样，我们要完全像父的完全。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人哈，就是被造的人的完全，当然不能像天父的一些能力啊什么，但是我们可以完全的就是他的爱，就是像他，像他的性情。那也就是为什么耶稣在好几个地方他提到说，你若不饶恕人，你的父就不饶恕你。这个已经是在天父的家里了。好，我如果不饶恕人，那表示说我可能就不是，我跟天父就不像了，我可能就不是属于他的了。这样这个观念有没有了解？刚才玉娇说了解，有没有别人？阿姨你了解的对不对？
Yeah.
OK, 好的，好，感谢主。那个谁，月华你呢？
我也是了解。
了解了哈，好。
嗯。
好，那就好，那就好哈，好。
西摩你已经讲得好清楚了。
可以了哈，好，很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好的，感谢主。感谢主啊，因为对于饶恕哈，有很多人有很不怎么讲，一般不全面，一方面是错误的观念，比如说我做错，哎，我要饶恕人，人家伤害我，然后我一定要饶恕他，我一定要饶恕他，这个明明都做不到，我然后饶恕他哈，那然后有时候呢，好像说我饶恕就把他当作我没有受伤害一样，也不是哈，好，等一下我们再慢慢来提这些。有可能的错误的一些观念哈。好，那等于说呢，被饶恕是一个原因，饶恕人也可以成为一个被父饶恕的原因哈。但是饶恕本身是有果子的。我们悔改，好，约翰说你要结出跟悔改相称的果子。好，那现在的果子哈，水果哈，果子哈，你要里面有饶恕的心，外面就会有饶恕的果子。这是一个性情的问题，不是我多会做 我多能做，不是这个问题。等于说到时候如果有人说，哎呀，你真是很有包容心哦，你能饶恕，那么你就一定会想说，不是我啦，因为天父也饶恕了我，因为我的天父是这样的天父，所以我是他的儿女。好，可以这样讲出来哈。好，那我们现在呢来念一下马太福音第十八章。记得哈，我们上次提到教会有教会的次序，我们有提到一个角度说，如果有人得罪我，那我要怎么处理？哈，等于说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如果对方有错，我要饶恕他，并不代表我就认为他没有错。啊，我再讲一次哦，啊，如果对方有得罪我，就是得罪我，那我为了要跟他和睦，我一定要去按着圣经告诉我十八章告诉我们的，我们要去处理，要去面对。饶恕并不代表说，哎，我当作你没有错了 ，OK？ 你明明是伤害我，我当作你没有伤害我，不是这个意思。对不起啊，我要再问一次哈，你们懂不懂我在讲什么？如果有的话，就跟我回应一下，因为我知道我讲这个有时候哈，啊，请讲。
哎，我明白，我懂。
明白，好的，好的，
我也，
其实
，OK，
师母啊，理论上都知道，但是真的是在实际上碰到那个伤害的时候呢，我们就是那种可能是对过去那个饶恕的，或者是一个错误，或者是不全面的这种处理方式就会出来。我自己觉得是这样，当然理论上是知道说也读了，
不一定。我觉得理论上很多人都不知道。你刚有听到我前面那个大前提吗？
你有
听到其他前提吗？
你说我被饶恕是原因，我有听到。
有一个是结果，有一个是原因。
有，
他是有哈。OK， 好，
里边有饶恕的心，外边就有饶恕的果子，我有听到。
OK， 好，没关系。那如果那个问题，我们等一下再来讨论，好不好？好，就是等于说你的意思说怎么样实践，怎么样如何去做哈？那一开始我们就讲到了，对于我们是不可能的，它是不容易的。而且是反常情的，哈，好，哎，我们中国人会讲说啊，债有主啊，哈，债有头，冤有主，哈，
冤有头，债有主，
对，然后有仇不报的话，非君子，哈，然后也有一句话叫做什么，以什么报，以德报怨，有没有？
有，
我们在听这种以德报怨的故事，我们都非常感动，对不对？啊，可是相对的又有那种所谓的。如果此仇不报，我就不是君子啊。所以你看，一个是一个理想，就像刚才刘磊说做不到理想，一个是怎么样，一个就觉得这个是自然律啊。啊，你伤我，那我就可以回你，就类似这样啊，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啊。好，那么现在记得哈，我们在学习的是我怎么样让这个新酒，这个新的生命能够装到我这个新的皮带里面来，那个皮带要换成新的，不是旧的哈。好，那我们先把这个经节念完哈，把经节念完哈。这个当中呢，你看十八章哈，好像好几个分开的一些小小描述哈，小片段哈，它事实上是串在一起的。十八章它是整体的。因为我们一直在讲天国嘛，神耶稣是在一直在讲天国啊，然后天国里面的对一个迷失的那种价值观哈，对一个的哈，即使是我们认为是一个小子，就是一个刚刚进来的一个信主的人，我们神都是很宝贝的哈。然后呢，这个天国的落实，我们就讲到这个有权柄哈，怎么样处理。教会有权柄，上次有一件事情我可能没有提醒哈，没有跟你们提一下。他说地上捆绑的天上要捆绑，地上释放的天上要释放哈。他那个捆绑跟释放是有点像一个门开起来跟关起来一样。所以教会有一个真理的原则，他可以向人关门，可以把人放到门外，说你不属于这里面。 等于说我们一直在讲的稗子麦子它是有分别的，所以教会本身是有规矩的，是有秩序的，是有真理做原则的。所以在这里耶稣讲得很清楚，他说呢，这个教会本身啊，那你们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你们所关起来的天上也关，你们开的天上也开。所以教会对于真理的这种根基很重要，那要建立在耶稣的磐石上面。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当中一定是全面的，包括什么？包括我们怎么面对我们的仇敌，怎么面对那些得罪我们的人，这个都是整体的，并不代表说哎呀教会就是这个人不可爱，把他放家不让他进来，就表示说这个人就是神就不爱他了，不是这个意思。好，神的爱跟神的公义是绝对缺一不可的。好，我们先把这个念完，先把这个念一下哈。我们从这个时候哈讲完到教会有没有两三个人在一起，我就跟你们同在。我们上次提到这里哈，那所以教会不在于多少人，而是在于有没有主的同在，有没有这个头在那里，有没有国君哈。好，这个时候彼得插进来问了一个问题。好，我们从21节然后先念到21跟22先念好了，21跟22节啊。好，谁念一下好吗？21、22。
我来念吧，师母。
好。
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
好的，
好
好。来到这里他们都听过耶稣教他们怎么祷告。免我的债如同我免了人的债。前面刚好也提到说，如果有人得罪你，你该怎么处理。但是彼得知道，即使我面对了这个得罪我的人，或许我再次跟他和好得着他了，还是说我就失去他了但是我心里如果过不去，他对我的冒犯，对我的侵犯，对我的伤害我请教会处理了。外面是一个法，就是要处理的嘛就是这个规定啊，就是要处理问题的。可是我的心里面，因为我祷告说要免我的债如同我免人的债啊，彼得就问了这个问题。然后他说呢，七是犹太人的完全数目，就说已经到一个就是已经饱和了但是耶稣却跟他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
请问一下，是我的问题还是师母的问题？怎么突然是
OK 了？好了，他上来。
耶稣的意思是说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等于说就像神造天地到第7天就完成了，他就休息了但是呢这个饶恕呢是不在这个限制里面的。那么这里面有什么意思？意思是说对方有可能怎么样，过了7次还在伤害你，等于说对方并你饶恕他并没有改变，所以饶恕并不代表对方一定会改变，这个是一个其中的一个观念。好，当你说1次2次3次每一次你都记得一再重复的时候，也表示我那个里面的受的伤害并没有忘记，不然我们不会算几次了。好，所以现在已经有2个观念了哈。当我们讲到饶恕的时候，耶稣是说必定要饶恕，这是一定的，因为神的性情就是饶恕的性情。如果不是因为神有这个饶恕的爱，我们就不可能成为他的儿女。那么来到这个饶恕的时候呢，刚才我们讲了2个观念，一个是说呢，对方有可能会继续的做错事情，有可能继续的会得罪你，会让你受伤， 哈、啊，而且呢，你那个里面那个伤害呢，你会记得几次的话，就是还在那里。所以饶恕本身并不代表说对方就会，因为你按照神的心意表达的神的性情，你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哈，到底饶恕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哈？即使你做了，神很高兴，但是并不代表对方就一定会改变。那第二个是说呢，当你饶恕了，也并不代表你那个伤痕就不在那里。好，所以呢，就因为这样子，耶稣就往下面讲了一个比喻，然后他又讲了哈，天国好像，谈到天国咯，天国好像，好，我们现在把这个比喻呢，要把它，就把它念到念到27哈。从刚才接下去念到27节，好，我们下一位请接着来好吗？24节。24
来念，
从24开始吗？我们来吧。
好。
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
少了一节了，少了一节。
应该23开始。
好的。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伏伏拜地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
好的，好，先到这里哈。我刚才是我讲错哈，应该是从23，我讲到24哈。好像一个王，这个王是那个仆人的主人哈，要算账。那算账的时候呢，这个仆人呢欠了1000万银子，我这数目老是记不起来，太大了哈，天文数字，所以我每次讲有时候都会讲错哈。或者1000万银子哈、啊，以他们的那个时候的观念呢、哈，他们的计算是说呢，1000万银子呢，如果用工资来算的话，可能要16万年，16万年。好，然后呢，这个时候算账的时候，他根本没有钱可以还哈、啊，那这个时候。主人就要抵他的家里面所有的妻子儿女哈、啊，全部都要把它卖掉，因为那时候是有奴隶制度的哈、啊，拿来还，不管你有什么，就是能够抵钱的，就拿来抵哈、啊。那这个时候呢，那个仆人就求了哈、啊，求这个主人哈、啊，就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所以我们看到。那个仆人的主人呢，动了慈心，就释放了，免了他的债。好，我们先来稍微了解一下这个仆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仆人。他所欠的这一笔债呢，是怎么会到那么大的一笔债？然后可能他有想法说，哎呀，这个没有关系吧，这个好像主人今年也没有来算，明年也没有来算，好像好几，所以后来就一定是有一个很长的时间啊。可是没有想到。还是要算账，然后算的时候他竟然跟主人说，你宽容我，我一定要还清。我不晓得是这个仆人没有数目观念哈，还是没有他欠多少的观念，我不知道哈。他这句话是不可能实现的，他有16万年的这个生命吗？将来我都要还清，等于说他认为他自己是可以还清的啊。但是他的这个请求呢，主人呢动了慈心，所以我讲这个仆人这个情况的意思，我认为不是因为这个人很可怜。好，那个小红哈，你是。当老板的人哈，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人欠你很多， 啊，然后他跟你说那么多，然后呢，他跟你说他一定会还你的话，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讲？
没有信号了，刚才。
啊，你没有听到？
你刚才说，哎，对对对，现在
听到。
好、
啊，你没有听到我在描述的那一段是不是 ？OK， 好。
对。
好，那其他的人回答我一下，有谁回答我一下？你再回去听录音哈，因为我现在不要再重复了，好，免得等时间。好，谁回答我一下？如果你被欠了那么多，被一个啊，我不晓得当然有没有谁当老板的，因为我想着小红比较有那个身临其境的感觉哈、啊。然后被这么一个仆人这样子来欠这一大笔，
你觉得这个人？
哎，你讲，
觉得这个人就是想法。有点欠这么多，而且是完全是个天文数字，他又说他要钱，那根本就这个人没有自知之明，就是你根本不知道你欠的是什么，你根本也不可能有能力还这个，然后你还说哦，我要将来都还清，就觉得他又无知又
所以对你来讲，如果有这样的人，
如果
说他欠了钱，然后他当作若无其事，那你会觉得这个人值得你这样来原谅他吗？
不值得，
不值得、哦、很明显嘛，对不对？你明知故犯嘛，你哪里能够还得清呢、啊？我们说我们要可怜人，要可怜个值得我们同情的人呐、
啊。1000万呐、啊，好多钱哦！
呀、yeah, ，是怎么欠的？
我觉得是他。Oh.我自己当时说怎么欠，这种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赌博，一般正常的来讲
有可能呀、yeah. 我刚才讲这个意思哈，我是很想知道小红当一个老板如果有这样的他是债主被欠这样的话，他对对方是什么看法了哈？你有听到吗？
听到了就恨呐、啊、就恨
等于说呢，这个慈心啊，这个主人的慈心不是因为这个人很值得同情，可以这样讲吗？他事实上对我来讲，他是不值得同情的，没有什么理由可以同情他了。好、
哦，因为1000万呢，不行，1000块呀、啊，
不是1000块。现在不管多，对了 ，OK， 好，就等于说。一方面是那个欠的太大笔了，这个我懂、嗯、我了解的意思哈。一方面呢、嗯、我们当我们要去恩待人的时候，要对别人好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看人呢、啊、
就是也要有分寸，要看人的。
我们你会看人对不对？是不是会挑人呢、啊、好、哦、呀，我们有好几个点呢、啊、好、哦、欠那么多我都算了吗？刚才阿姨的这个点，那一点就说你这样，你这个人啊，欠这个地步了，还说你要还我，你有没有算一算你怎么还我啊？啊，你的命都不够了，是不是？他本来是要下监的了，本来是应该要像这种情况，他们是规矩是要下到监牢去关的了，关几年啊？你还了还不了钱，你就要去关嘛。好，那么所以这里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主人动的慈心。不是因为这个仆人很值得同情，有的人他真的是很穷、啊、他家里面孩子多、啊、不管做生意也没有做好，然后呢耕田也没有收成，或许有这种情况、啊、但是呢从这个仆人所讲的话，等于说这个仆人是一个根本就不是很合理的想法的一个人，而且是怎么样，你要来求情的话也不要到这个欠到1000万才来求，对不对、嗯、这是我们的想象力了、哦、你早就有欠了，就要有一个，你要知道说我这个欠下去到后来怎么样。好，这是第一段、哦、这是第一段。好，这个主人动了慈心，这个慈心是出于主人自己的特性，这是我的意思。对这一点你们有没有问题？
师母、
啊、
你这样一说，你说动了慈心，我突然想，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这个人心软了是吧，跟这对方这个人的这个仆人就怎么讲的逻辑啊，或者我们这常理啊都没关系，就这个人心软了是不是？
心软的话就是比较属于同情了、哦、 比较同情，但是我现在要去跟你们讲的这个层面是什么呢？一开始我说我们之所以饶恕，是因为我们的天父就是有饶恕的特性，所以当我们动慈心去饶恕对方的时候，事实上是出于我们本身已经要有这种性情，不一定是对方值不值得我们饶恕。我上次在妇女聚会提到一个卢刚的事件，那个事件实在是怎么说呢？怎么用什么形容词比较好啊？刘磊，一个受啊，
那个当时我记得这个华新牧师他讲过，他说看了卢刚跟那个安妮的信，他说这个里面就像地狱里爬出来，充满了仇恨苦毒。另外一个就是你，他说让看了他的信就觉得背上直冒凉汗，身上脊梁骨发骨发冷。
我是说他所做的事情了，
嗯。
那个真是
怎么讲，死有余辜，
就无可，就是你受了恩惠，然后杀掉的都是对你有恩的教授，哈，然后又是你自己的同胞，那这个是罪罪的结果，这个是必然的嘛，因为罪就是会有结果嘛，哈，嫉妒啦、恨啦、怨啦，包括他爸爸也被他怨进去啊，连一个。到后来他去告他们哈，我就不细讲了哈，
嗯，
他去告这些，他去告这个教授，他们没有好好的推荐他的时候，这个副校长负责帮他去查说学校有没有对不起他，等他去公开哦，在那个媒体上公开，结果这个副校长就调所有的资料来看有没有怠慢他，结果副校长说我查不到任何的。嗯，对这个学生的，因为他们做的都是对他好的，写的那个推荐信，他已经看不到嘛。当你要人家写推荐信，他看不到，好、哦。但是呢，对方有推荐信的这个存根一看的话，都是讲好的话，不是像他所想的说他们故意的去刁难他，都不是。所以，因为这个副校长这个调查是根据实际，也被杀掉。那到后来他旁边那个助手那个在那边就有点好像在实习那个助手呢，那是他已经就是一个迁怒了啊，因为他在旁边他跟他是没有关系的啊，就到一个地步就这样子六个人是不是一共六个人、啊、
五个还是六个，反正那个秘书
杀了五个，一个瘫痪，一个
就是那个秘书，校长的秘书好像就是被，
是的，是个三个教授，一个他的那个一样是中国的学生啊，然后副校长啊，哦，因为跟他自己六个，包括他自己六个，他自己自杀啊，这是一个1991年的很大很大的事件啊，非常优秀的学生。那我要讲的是后面那个华新那个牧师呢，那时候来做见证，他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信主的。他怎么信主的呢？他说，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个副校长呢？这个不，就他的丈夫或谁了哈，就是
没有，他没有结婚，他的哥哥们，他好像是单身，
他没有结婚，
是他的哥哥，
okay,
他的 brother，
okay, 他的家人
、嗯，
他的家人还刻意的去安慰这个卢刚的父母亲，然后在这个为他办的这样的一个追悼会的时候。特别去握每一个中国学生的手，很关心的，很怕这些中国学生惊吓到了，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中国学生都不敢出去，他们说我们都不敢出去啊，因为说好像感觉我们一出去变成罪人一样啊，结果就这样子就化解了那个那么大的仇恨，而且他们还把那个基金，有人就奉献基金，为了纪念这个副校长那个女的哈。就一个基金专门要来研究或者是帮助这些外国学生来到美国他们的心理的适应的问题。好，这是这件事情的大概了哈，我没有办法细讲了，没有时间细讲。好，那这样的一个 一个人哈，就换下这么大的一个，让我们觉得说真的是惨不忍睹的一个一个案子哈。不是因为他们他被饶恕了，可以这样的，他是被饶恕了哈。如果没有被饶恕，他怎么可能会去安慰他的父母亲呢？怎么可能去对这些中国学生有那么心里面那么同，好像感觉好像你不要怕不要怕啊，我们是很爱你的，这怎么可能呢？就是因为像我们的天父一样，那也不是因为这个犯案的这个人很可爱值得同情，不是的。如果以我们的正常的理性来看，他是非常非常不值得好我们一提的一个人，可以这样讲。而且我们又是中国人，对不对？我们会觉得真的是提起来都以此为耻，连他姓卢我都觉得有点觉得心里面不体面了，我告诉你啊。但是呢，在看到神这样这边的那种能力跟恩典跟神的性情，反而把它转成一个非常美的事情，有人因此得救，有人因此就做了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情，特别是中国人华人因此很多人得福啊。
嗯，我听说
这里是
我听说他们那个团契里边就出来好多传道人，因为那个 Jennifer 就是那里，他说他后来讲，他说这个殉道士的血啊，他说是这个种子，他们那个团契就特别的复兴，有很多就
是
很
是的是的是的呀，这个就是天国的一种他成长的一个我们想不到的，真的想不到他是怎么样在啊，那耶稣的脚中就这样的脚中啊，他去承担我们所有罪人的罪，去上那个最残酷的十字架，就不要讲肉体的痛好了，就是那个完全无罪的人，然后这种整个罪都算在我身上，那是多大的冤呐、啊！哈，多大的冤情哈、啊！好，那到这里前面这一段是这样子啊。好，那我们往下哈。我往下看下面半下半段，我们就把它念完哈。嗯哼，就是从刚才接下去念到这一段的结束，好吧，就到结束好了。好，嗯哼，哪一位来念？
我念。
好的
哈。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便揪住他，掐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仅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冤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吗？
连续。
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
好的，好，那这是后半面，好、哦，这个比喻哈，后半部是这碰到一个欠他的同伴，还是同伴哦？刚才是一个王，一个主人，一个仆人，现在是他的同伴，表示说他们是朋友，哈。那一出来哈、啊，就碰到这个人，那个事情还刚刚过，很高兴哦，哇，我不欠了，我已经自由了，我不再是一个欠债的人了。你看那种哈、啊，那种应该是很高兴的哈、啊。结果呢，出来就遇见了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他们说十两银子大概是四个月。要做工作四个月，然后就揪着他，掐着他的喉咙。所以我们看看这个人是被主人所饶恕的， 所免了债的。那现在呢，他面对这个同伴的时候，同样的情境，那个数量差很多了，差太多了，十两而已。那他的那个揪着他，掐着他哈，然后跟他要债的时候，那一副德性哈，跟刚才从里面被说哎呀都免了都免了，那一副哎呀谢谢你哦，感恩不尽哦，可能跪下来拜了好几拜哈，同样一个人，然后竟把他吓到监里哈。所以基本上呢，这个欠债的时候不管多少都是可以下监的，而且是把他交给那个啊，这个交给什么掌刑的哈，交给那个掌，就是说在他就要受刑罚就对了啊。这个事情呢，我们不要说主内的人了、啊，不要说基督徒了哈、啊，光是外面的人，如果听到有这样的故事的话，就像这一群人，那些哈、啊，众同伴看见，众同伴啊，这个大家为伴的这一群人呢，是周围的人看他所做的事怎么样，就看不过去了，就跟主人讲。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有慈心的主人呢，对于这个啊欠他一千万两的这个呢，他把他称为是恶奴才啊。前面不管他是怎么样的人，有没有德性，有没有理性，有没有不管怎么样，这个主人对他是有慈心的，可是这个时候他称他是恶奴才。一方面奴才本来就是他的位置了，他是仆人啊，奴本来就是他的位置，就把你原来的啊，就你就是这样子还你原来的那个位置，你就是一个欠债的一个奴仆，然后呢称他为恶。基本上当我们讲到说啊恶的话，那个时候就是属于这个到后来哈、啊、终局的时候呢，分开的话，一个就是属于永生，一个是属于永死的啊，这个永刑的哈、啊、就是刑罚嘛哈、啊、下到监里面，然后啊去接受这个永刑的哈、啊。所以他这里问了一个问题，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我今天晚上要强调是那个向字，向你的父的完全，像我一样连续。记得哦，那个连续不是因为对方可爱，对方值得同情，不是的，是因为我里面有连续的这样的性情，有连续。什么叫连续？就是你有多的比人家多的一种能力，可以去包容人家。所以那个结果就很明显了，就他去了该去的地方，他成为他原来就是本来就是一个恶奴才了啊，本来就是一个还不起，就应该是属于监狱的了。那你一去到监狱掌刑的地方的话，那就不可能再跟这个恩慈的主人有任何的接触的机会了啊。那在这里耶稣讲到结论是说呢，如果不从心里啊，今天我要强调的是像我们的父亲。这个主人说，你怎么没有像我一样有恩慈？等于说如果这个主人看到这个他所赦免的这个啊，欠他一千万两银子的这个仆人，他也会饶恕人，他可能心里很安慰啊，哎呀你有像我啊，啊不是在于银子多少，当然银子多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啊，那个债是很大的啦，可以这样讲啊。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被赦免的多，我们的爱就会多，我们对于赦免我们的主的爱就会多啊。那这里呢，耶稣说是从心里面的饶恕，不是因为你有一个规矩在那里，好像这个不这样不行啊，有一个外面的规矩给你，不是，是一个里面的性情，这是我今天晚上特别要强调的，向天父的完全。像这个主人有慈心哈、啊、好，那我们现在看啊几段经节哈、啊、我们啊等下再回来讨论哈、啊、我们看几段经节。哥罗西书第十三章十三节。 13、14还是有两节，好像你们翻一下哥罗西书第三章
第三章
第三章，对，哥罗西书新约哥罗西书。好的，请念。
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在这一切，
好好，先这样子哈。啊，我还要一个经节哈，要有恩慈，那个是在哪里呢？哦，
是不是那个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
你现在讲的是哥罗西还是讲以弗所？
哥罗西三章十二节有这句话。
哦，十二节哈，十二节念一下。
嗯，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
嗯哼，嗯哼，然后就接着刚才
对，
念的，
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
对对，好，好好。这个饶恕哈，饶恕本身呢，一定是我们的心里面有曾经是一个圣洁蒙爱的人，可是我们蒙的神的爱，我们也被神洁净了，有这样的一个本质的一个新的特性，那我们就要把这样的一个心呢持守好，存心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这个都会是在这个能够饶恕人的性情里面，可以这样讲。像我把这个饶恕已经讲得清楚了，是神的性情，而且我们要像神的性情，那里面就有这些，好，就有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好，那个以弗所说的第四章也有哈，这个都是类似的哈。好，那等一下哈，我看看，我们来看啊，两个旧约的经文哈，你们记下来哈，或许我再把它整理一下再送给你们，但是你还是记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诗篇86篇第五节，诗篇86篇第五节，其他的姊妹们如果你们愿意念的话，请大声念哈，我们就轮着念。诗篇第86篇第五节，好的。
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
嗯哼，好。主的特性，主的属性是良善，乐意饶恕人。我们有没有被饶恕不乐意的？算了算了吧，有没有这样的？应该也有，是不是？就好像算了算了，也就啊。但是呢，心里面是就好像就是我们就是很就是很亏欠了哈。这里说乐意饶恕，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哈。好，那我们再念一个弥迦第七章十八十九，我们请一个姊妹念好吗？请另外一个姊妹念一下哈。弥迦书，那你的旧约小先知书弥迦书第七章十八十九节。
我来念。
好的。
弥迦书七章十七至十八。
十八十九。十八。
哦，十八至十九。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
哇，把我们的罪投于深海耶，就只能说我就啊，因为你投入深海的话，海太深了，对不对？啊，不会再捞起来了。嗯哼，好，非常好，谢谢。那我们再看一下出埃及记第33章18跟19哈，出埃及记第33章18到19哈。薛丽你可以念吗？
33。
出埃及记33章，还是阿姨你念，你翻到你也可以念，看谁念。33, 18到19。嗯哼。
18。 摩西说，是吧？
对对，请讲，嗯，请念。
求你显出你的荣耀替我看。
好，接下去。
耶和华说，我要显我的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好的，好。摩西呢是一个跟神很亲的啊，一个神的仆人哈。那他非常渴慕，因为他跟神在一起面对面，所以他非常渴慕能够有神的这个荣耀的同在哈。那当他这样的祈求的时候，你看神怎么样来宣告他的名？他说我要显出我一切的恩惠哈。等于说当摩西很想要神的荣耀的时候呢，神说我要给你的是我认为最好，就是我的恩惠哈，然后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摩西是第一个从神那里告诉他神叫什么名字的，因为他问嘛，他说那如果法老王问我你是谁，我该讲你是谁呢？那神就说我就是自有拥有的神，就他把那个是他的名字哈。当然神没有给他说我叫什么名字，那他的名字的特性就出来了。那么在这里呢，神说我宣告我的名的时候，神的荣耀是自然的，只要有神在就会有荣耀。那他宣告他的名，这个是我们人跟神之间的一个直接的能够承受的，能够领受到的，就是神的慈爱，神的恩慈。所以当我们说饶恕我免我的债，就像我饶恕了人一样，等于说呢，我就像你一样，我现在是你的儿女了，我就像你一样能够有这种恩慈。好，好，那么在我接下来就不要念了哈。那出埃及记如果你往34章看的话，还是念一点没关系，因为只有一章了哈。34章6跟7节，好，34章6到7节，来看谁请念。
我来读。
好的，请念。
出埃及记34章6和7，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好的，好。神宣告他自己的名的时候，总是把他的慈爱带出来，但是他也要我们知道一点，不要以为饶恕就是是非不明哈，明明是做错事的人也没有关系，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施恩，因为神的慈心，然后因为我们这些儿女呢从他那里领受了什么叫做慈爱的心，什么叫连续的心，然后也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可以去饶恕那些侵犯我们的伤害我们的，或者我们认为是很不可思议的人，他们所做的让我们非常的觉得不合理的。所以这是今天晚上我一直要强调的，我们之所以饶恕是因为我们已经被饶恕，等于说一个被饶恕的人他一定会有一个结果，就一定就是会往饶恕人的方向去做，等于说是解决事情的办法就是饶恕。好，好，那我现在请那个刘磊把那张照片画片弄出来。我们讲饶恕，今天晚上我都一直给你们强调的是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特性，神怎么样的一个性情。好，那么这个呢，好的，谢谢。饶恕本身呢，它原来有一个意思，就是说算了，免了，好，你不欠我了，有点类似这样，就像那个主人跟那个仆人说，免了，都不，你就不算，以后呢就一笔勾销了，就类似这样。好，